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开始早上的聚会。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把早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也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同感一灵，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主，我们把下面一个小时交在你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旧约的圣经。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一次我们念第七章的时候，是这个陈牧师带我们读的，是讲到这个他们在当灭的物上面有了这个失败啊，他们犯了罪，把一些当灭的物啊拿了，那这个亚干跟他的一家人最后就是被灭，所以而且牵连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那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有任何的罪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活，或者说整个人的这个全人的一个健康对整个人的灵性的成长都有问题，都会造成一些的阻碍，所以必须要除去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这一章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一旦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除去了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也不用再觉得好像是没有办法往前走，就是马上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这个在新约圣经也很清楚，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已经是这样子的应许我们，然后主耶稣也已经替我们把这个罪债都付了。所以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罪恶感，也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以后，这个一定是主耶稣的血还是蛮有功效的，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已经答应我们要把这个我们一切的罪都除去。所以除去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害怕或者有罪恶感也好，我们就勇往直前。就像这里第八章啊，我们来读一下第八章，我们一共有35节，我们就把它读完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预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领起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用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17节，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往那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毁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磨的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 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客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好，阿们。虽然蛮长的哈，不过我们一起读完。我这边有一个地图，等一下。因为这个这次讲到这个几个地方哈，他们怎么样进城出城，我想用一个地图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段哈，就是他们对付了罪恶以后，他就开始往前走，那么马上可以跟神一起来做这个需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上这个爱城去。他们第一次失败得很惨，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就也不敢轻敌了哈。这个第三节呢，就是约书亚他开始来布局，他来看怎么样来打这个仗。那这一次很有意思，他就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第一节，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但是呢，这个耶和华的元帅并没有给他很仔细的这个攻打的这个方案啊，跟那个前面打耶利哥城就不是很相像。耶利哥城他告诉他很非常仔细，你要每天绕一次，最后一天绕七次，但是这个地方就没有仔细讲要怎么打。那么约书亚他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战士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想出来这样一个计谋来这个攻打。那在第三节就开始，他先是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啊，然后叫他们在城后来埋伏，要准备好，不可离城太远。这个是爱城，等一下我们从地图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地理的位置。但是第五节就是说，他说我与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那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面前逃跑。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六节就解释啊，第六节就说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为什么会这么确定呢？他就说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逃跑。啊，这就是看到这个人的一种，有时候是一种惯性也好，或者说是自己的经验也好，人时常是靠自己的经验。我们做事情好像有一次成功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觉得说以后就照着这样做就会成功啊。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经常的来依靠神，不是靠自己的经验，也不是靠自己的知识，或者我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敌人是这样一个情形，他觉得说上一次我们是这样去追杀他们，我们成功了，那这次我们也照着同样来做。那么约书亚就想到他们应该是会这样想，所以呢我们要再一次这样试着做。那第七节就是，然后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要攻取那城啊。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的整个计谋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呢，还不是说他这个很灵巧很聪明，而是呢因为第七节的下半，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啊。所以这个是关键是在这里，因为前面一章的时候他们贸然去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他并没有神的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跟应许说把这个城交给他。那么这里就是很清楚，第一节说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跟那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一样的，神的应许非常清楚。所以约书亚虽然有计谋呢，但是他第八节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会要夺到这个城，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所以他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心态，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的你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那第八节他再一次说，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就是告诉他们很清楚说神已经 要他们去攻打，已经要把这个城交在他们手中呢，我们只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的时候就会成功啊。所以这个也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一种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只要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就一定是对的。那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所以他打发了这一个第一批3万人到这个城的西边去住，跟这个伯特利城也很近哈啊，在当中，那约书亚就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全所有的人在一起。那第二天第十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清早起来哈，这个我上次也提到，约书亚很多次在这个地方很多次都提到他清早起来，所以这个不是随便写的，也不是一个巧合啊。所以清早起来有它的意义存在。那我们啊，可能也需要从这里面有一些学习。这个每天的早上早起是一个好的习惯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提醒。那么不要把它当作律法了，不是说早起就神就特别祝福，不早起神会给我们什么灾祸啊，不能这样子看。但是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的例子，是说早起是比较好。好，然后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就是说这个他跟长老呢是带领百姓在前面走。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比较久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我们事实上真的是应该要走在百姓的面前，带领大家一起往前走啊，这个责任是在带领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十一节，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啊。这地方讲到众民，这也就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是跟他一起去了啊，至少那些男丁都跟他去了啊，都算作是兵丁，都算作是神的这个军队啊，向前直行，来到城前啊，在爱城北边安营。那么这个就是明摆着要跟他们打仗的，所以爱城的人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他们看到他们。那我们从前面的经文看到说，他们这个迦南的人胆气都没有了哈，而且心都消化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你想爱城的人的想法是怎么样？可能恢复了一点胆气，是不是？因为上一场仗打胜了，打赢了以色列人，就觉得说以色列人也不过如此，也有失败的，真的出来打的时候是打不过的，原来可能耶利哥城说不定是地震，所以他们赢了，这个呢是他们是打不过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胆量又恢复了一些。那么在第十四节的时候呢，第十二十三就是他把这些5000人安置好，他又有另外一批的埋伏的人，5000人哈，起先有3万人，后来又有5000人，在接近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也是在西边。我们等一下就看这些人是跟那个爱城伯特利城比较近的。他把他们安置好以后呢，伏兵都准备好以后，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这个山谷就是在他这个大军安营的地方，跟这个打仗爱城的当中有一个山谷啊，在第十一节说到有一个山谷。那我也不知道他进入山谷是做什么啊，这个地方没有仔细说他做什么。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假设，我想他可能去祷告也好，去那里观察地形，但是我觉得可能他祷告的成分比较多，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明天的事情很重要。好，那 十四节呢，到了早上哈，这个也是清早起来的。这个爱神的王清早急忙起来，按锁定的时候，就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所以这个爱城的王呢，跟以前一样，就觉得说就出来跟他们打就好了，因为可能以色列人是打不过的。十五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面前装败，往那通往旷野的路逃跑。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这跟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是城门紧闭，他们连出来都不敢出来的，不能出来打。但是在爱城的时候，因为前面一仗打胜了，而他现在又很勇敢， 还再一次跑出来跟他们打。那十五节十六节，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了。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啊，这个就是追出来以后连门都不关了，就不管了，就去追打，以为呢以色列人是真的逃走，所以他们就是拼命去追。那十八节的地方，耶和华吩咐约书亚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那这个显然是约书亚跟这些伏兵早就讲好的一个暗号啊，他伸出手里的短枪的时候，他们看是一个信号，知道就要开始攻进这个城里面。所以十九节就讲到，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啊。那在二十节我们就看到爱城人回头一看的时候，不料事情不妙了哈，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啊，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发现说上了当，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心里一凉啊，没有力气了，就没有办法。那么就这个结果，本来追赶的人就反过来击杀他们，攻击他们。好，那二十一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看见已经夺了城呢，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那伏兵也出城攻击这个爱城的人，所以就是说先进去把城里面烧了，然后再出来，所以这个外面去追的人就被夹在当中了啊，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那把这个王也这个抓住了，把他卸到约书亚那里。好，二十四节，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人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那二十五节，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那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二十七节，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所以这一节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唯一跟耶利哥城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耶和华对他们的吩咐是要跟耶利哥城一样呢，把这些对待他们那这个城里面的人，还有那里的王啊，在第二节的时候，那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这个地方，他们照着耶和华的话呢，就把这些掠物就留下来，成为他们自己可以使用的。那约书亚将埃城焚烧，使城成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那这个今日是那个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所以现在的话就不是很清楚是怎么样啊，因为连那个实际的地址都事实上不是很清楚。二十九节，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 这个也是一个做一个纪念啊，有一堆石头在那里，直到今日，让以色列人也看到他们经过这样一个征战的时候，有这个有这样一个从前的得胜的一个记号。那时三十节啊，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那就有照着摩西那个时候所吩咐的呢，就做了一座坛啊。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这个地方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把这个对神的献祭呢，在这个地方献给神啊，因为他们也对神是一个感谢跟一个啊跟神的一个交通的这样一个献祭啊，平安祭。那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对着这个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那这地方提到哈，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审判班，所以这里有讲到有寄居的人哈，这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原来可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因为跟着他们在一起，后来就变成这种寄居的人。那圣经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有提到有闲杂人在他们当中啊，有一些这些人不是原来可能也不是他们的人，但是呢因为他们寄居在当中，而且他们也愿意跟随啊以色列人的风俗习惯，他们也愿意信这一位神的时候，他们也成为被祝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是愿意归向神的，不管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只要我们愿意归向神，我们都受神的祝福。那随后三十四节就说，约书亚将律法上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啊，在那个生命记的里面，在最后摩西的时候也是给他们宣读神的这个律法，告诉他们一切祝福跟咒诅的话。所以这个地方也要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律法上面是有祝福，你如果遵行神的律法是一个祝福，但是我们如果是偏离神的律法的时候，是一种是一种咒诅。那这个咒诅很多时候呢不需要说神特别在加给我们什么咒诅，基本上很多时候那一件罪恶的事情本身就造成我们一个咒诅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啊，我听了一个有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位这个从前在那个校园团契美国的一个负责人，他犯了一些这个奸淫的罪啊，他在那个他做的在这整个校园团契的一个负责人，但他犯了这个罪，但是呢结果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这个事情。那么那在很多人在看这个事情，就说他犯了这个罪以后，神要怎么样来咒诅他，或者说他是会得到怎么样一个咒诅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在讨论这个事情，他就说事实上以后再有什么咒诅呢，这都是罪所延伸出来一些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犯罪的本身事实上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咒诅，他去犯这个奸淫的罪的时候，他这个事情本身对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咒诅，他已经自己就对他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对他的家庭各方面都已经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咒诅。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罪的本身就是一个咒诅啊，其实也不需要再觉得说神还要再怎么样来加一些咒诅给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神是慈爱，是一个恩典的神，我们今天得救也都是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来对待我们。好， 那这个地方讲到他将律法书上照着律法书上所写都宣读了哈，然后呢三十五节又再一次讲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中间寄居人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这里有几样事情我们注意，一个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的人，各种人都在那里啊，不管什么身份都在那里，妇女孩子寄居的外人都在那，就宣读神的话。所以我们呢也时常要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我们周围的人面前传主的福音，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如果能够得时不得时哈，我们都能够把这个福音见证给别人。那当然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技巧啊，这时候我们就是说神所吩咐的我们都时常宣读。还有就是我们像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它都读一遍。为什么我们常常都要读一遍？大家都有圣经自己看就好了，为什么要读一遍啊？其实呢读神的话是有它的道理在那里，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直接来看神跟我们说什么啊。我今天在这边讲了半天，很多时候是我在讲，我用人的话来解释神的道，但是呢我的话会有错，神的话不会有错。所以这个宣读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在家里自己在读圣经啊？读圣经跟听讲道是不一样的，读这个神的话是神直接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我讲的是我的话，所以我来解释神的话的时候不一定解释的对，而且也不一定解释的完全，也不一定解释的是神要正好要你听的。所以你自己读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更直接，而且呢可能神会借着这些话直接对你说诉说他要让你听到的啊。所以为什么宣读神的话是这么重要，是一个宣读而不是一个解释。你注意这个地方他没有说摩西他没有说这个约书亚来解释神的话，而是他是宣读神的话啊，把神的话讲清楚啊。那这一章这样子很快走过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一章哈，就是看到他们整个的这个打仗的一个经过。他们先进入耶利哥城以后啊，然后往这个爱城以后，他们就往南走，然后后来又往北打啊。那我们还有下一章，能不能Gloria帮我按一下那个 next page？ 对不起。有一章是专门讲这个爱城的打仗。不是，这是耶利哥城哈，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好，这个是爱城的打仗，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在下面那里哈，上面那个图告诉你他怎么布这个局哈，他有两个军队。他有一个是五万人的，是上面那一行，上面那一条红线是五万人的，他告诉你这个有五万人在那里。那下面这个呢是在西边，这个下面这个是这个五千人的，是不是？五千人三万人，上面是三万人，下面是五千人的。五千人的呢事实上是去攻打那个伯利恒叫什么伯特利城。对伯特利城啊，有两个城，所以有两个城，所以那个下面的五千人是去攻打伯特利城，因为那个城是比较小，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布局。所以从这个下面这个图看出来，就是说他用这个三万人的大军是进去爱城，那这个另外这个五千人是进去这个伯特利城，然后进去以后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攻打，是这样。 那么圣经事实上没有讲那么清楚是怎么样哈，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从一种啊圣经学者的解释把它解释出来说是去打伯特利城。好，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大家就比较清楚。那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再看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把这个所有的人都把他杀死哈，跟这个在耶利哥城一样有这个情形。那么我们上两次讨论的时候也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为什么这个旧约的时候神好像随便杀人啊，而且随便就能够把一整城的人男女老少全部都杀死，这是不是很不人道的事情？而且神是不是这样子的残忍，把这个小孩子妇女全部都杀死啊？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有一些的讨论，但是也有一些答案，但是我想今天我就把这个再把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看到怎么样从圣经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说以色列人从神得到这种的使命来做，对不对？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好像是以色列人去攻打这些人，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世界的角度啊，一个没有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是说以色列人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民族，他去把人家全部灭了，是不是？如果是一个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今天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所以如果是说我们不愿意从圣经的角度看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承认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那你只好说以色列人这一个民族是非常残暴，他要去把这些人都杀死啊，这个是一个不信神的人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今天的解释呢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完全的一个对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这个解释来做一个这个能够说服别人说神是很公平，神是很慈爱，所以他没有杀自己，或者说他怎么样啊？所以没有办法说一个从一个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说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看神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的了解呢，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攻进这个迦南啊，就是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个神事实上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个神，对不对？所以如果新约的神是慈爱公义的神，旧约的神也是慈爱公义的神。那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慈爱和公义的神，所以就一定要有公义的一面，公义牵扯到这个审判，公义就牵涉到对罪的一个不能容忍啊。所以神呢是一个不能容忍罪的，那罪是必须要受到审判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要被惩罚？因为呢我们从圣经从更早的时候，从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有在迦南地有很多的罪恶啊，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的地方啊，在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十五章十六节就提到神对这个告诉亚伯拉罕说，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亚摩利的人呢罪孽还没有满盈。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回到这个地方，他对亚伯拉罕说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神还在容忍这个亚摩利人在当地的地方犯罪啊，他们在那地方犯罪污秽这个地，那么是神的地，那亚摩利人也是其实也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那这些人怎么样子在那个地方犯罪呢？神也是给他们很久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是说，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你们要回来啊。 那亚摩利人呢，也包括我想就是跟迦南当地的人是一样的一个情形，这些人都是犯罪。那他们的犯罪呢，有很多的这个得罪神的地方，不单是得罪神，也是得罪人的地方。因为他们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的仪式里面，有包括杀人，有包括把人当作献祭献给神，他们的神啊，这个偶像，有包括把这个婴孩啊，这些小孩子烧死啊，去献给神，然后也有包括很多这个淫乱的事情，因为呢，他们很多这些都是有关这个生产啊，有关生产，不管是牲畜的生产也好，田啊农作物的生产也好。因为他们把这个跟生产有关的事情就跟这个淫乱连在一起，只要我们在这种性的方面多的这个放纵的时候呢，这个他们的偶像就会很喜悦，这个偶像会帮助他们有更多的生产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所信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对神来讲是一个很非常邪恶，对神来讲是非常可憎恶的。所以神呢一直也希望这些人回转，但是他们并没有回转，所以神到了这个时候要来审判这些人，那正好就用以色列人来做这个工具来审判这些人。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也可以想说，哎，就有一个如果不用以色列人，神也可以用别的事情啊。我们从圣经也可以看到神也用天灾人祸天灾也可以来审判人，那么人祸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很多时候像以色列人百姓自己都被别的外邦人来欺负，这也是神那个时候用来审判他们的方法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这种事情就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神的一个主权，神做事情的一个主权我们事实上没有什么资格来跟神说，你怎么那么不公平，或者你怎么那么残暴，你要把人都杀死我们事实上没有这个主权，因为做这个审判的是他来决定哪些人需要被审判，他来决定哪些人需要被毁灭，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时候，作为一个圣经的听从圣经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信任神的态度，我们要信任他，知道他是一个完全公正的神，所以他的杀的人不是一个无辜的人那另外一点要看到，就是说还是有人得救，还是有人得救，就算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如果有埃及人涂了羊的血在他的门槛上一定也得救了。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事情，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喇合全家在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因为救了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相信这个耶和华神呢是一个要胜过迦南这个耶利哥城的，所以他就藏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呢也得救他们得救的时候有一根红的绳子，这个绳子也是代表，因为借着这个有流血，借着这个羔羊的血也是借着耶稣的救恩。那么所以也看到还是有人得救，如果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地震的话那全部都应该整个耶利哥城都毁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拯救，神特别他那一家人就是完全都平安，房子也没有倒塌，以色列人进入他的家里把他们领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有人得救，如果你愿意，只要愿意的人就可以得救。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这些人里面好，可能很多人都是有罪，但是呢如果是婴孩，如果是刚出生的小孩又很小，那怎么办？这些人不是真的是无辜吗？那我相信绝对是有这种情形。那这个就是要回到，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是完全公平公正的，那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是在他那里他绝对是有一定的公正那么 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生人生呢，不是只有在今世。如果是只有活着这几年的时候的话，那你当然觉得好像死了就没了啊。但是我们要看到人是一个永恒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是存到永远，而且将来这个身体还要复活。所以呢，这些死掉的婴孩将来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啊。神是怎么样对付，我是绝对的信任这位神，他有他公义的做法。所以我们要看，从圣经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比较清楚。好，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看清楚，这样子如果有人问我们的话，我们也能够至少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知道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样的，不是说旧约的神比较残暴，新约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啊，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好，那么或者再有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不用天使或者他自己来显现，叫所有的人都信他就好了，不需要再来审判这些人啊，或者说不需要我们来传福音来做什么，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讨论好啊。那么好，我想这个差不多哈。我想这个我们等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那个小组的时候再提出来，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把你的话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宣读，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主，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读你的话的时候，能够有彼此的交通，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你的话，也能够愿意来顺服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一个都不丢弃我们，你也都拯救我们，你也都要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归向你，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大大的祝福我们这个愿意来读你话，愿意来顺服你话的人。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好，那我们下面还是有分组的时间啊，就是这一边是那边的一组，然后这一边到这一边。